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万事为法来，坦荡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如意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4号。我生活在林场，1996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悲痛，先后两位至亲离世，一个是我的母亲，一个是我的22岁的儿子。母亲是病逝，儿子溺水而亡，这两人都是我人生中绝对重量级人物，而且这个儿子非常懂事，是我最喜欢的孩子，可想而知我受到怎样的打击。我的精神开始出问题，恍恍惚惚。那时我是木材厂的厂长，每天在办公室就盯着棚顶的墙角，想着老儿子一会儿就从这儿回来了，喊副厂长或车间主任，张嘴就喊儿子的名字，把大家吓得谁也不敢多说话。我每天胸口、腋下、喉咙都堵得满满的，根本吃不下饭，勉强喝点粥或吃个鸡蛋，就悄悄躲在屋子里流泪。为了让家人能正常生活，我每天装着吃点东西，装着没事的样子。我毕竟是家人的主心骨，我为了家人只能强挺着。即使这样，我已经精神受刺激的不认字了。1997年末，有一个法轮功学员看到我这样，说我精神太恍惚了，让我听法看法。我说我不认字，但这个学员还是把师父法相、基本大法书还有录音带给我留下。那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我顺便拿起大法书，一打开书就看到师父的法相，突然我就认字了，而且五脏六腑淤堵的地方突然全都打开了，感觉全身通透，这种舒服和幸福的感觉从来没有过，无以言表，无法形容，是我人生中从未体会过的畅快。看到已经12点了，我想明天要上班，把书扣到胸前就睡了，感觉睡了很久，睁眼一看才睡了10分钟，但我却很精神。第二天我把大法书拿到办公室，天天看书，爱不释手。从此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，所有的药都扔了，我一下子从丧母丧子的悲痛中走了出来，我像获得新生一样，开始了我真正无悔的人生。我把时间安排得很好，每天大量读法，工作事半功倍。一，师父守护，万事为法来。我们厂是做木材深加工，我从这个厂子建厂就担任厂长，从啥也没有一直发展到做出口生意。我是在得法后开始做出口生意的，神奇的是我没找过一个货主，都是货主来找我。更神奇的是，每当生产量加大，保证就来一个货主，从车间生产、进货、购材到销售，一条龙运作，我真没操一点心。有一次我在办公室读法，突然耳边响起铜声，集装箱倒了，我悟道是师傅电话我，我拿起电话和车站货物沟通，果然车站说集装箱倒了几组，在什么站位。那时候请集装箱是件很难的事，别人都请不来，只有我能请来。后来我不干了，别人再也请不来集装箱了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傅在看护着我，让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修炼上。我做了10年的出口生意，经常会有机会出国，因为费用是厂子出，我舍不得员工的血汗钱，放弃了多次到日新马泰等出国的机会。有时省里给我出国名额，我也都放弃了，给林场省了很多钱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10年经商，货主不欠我一分，我不欠员工一分，也不欠企业、工商、税政、木材科一分钱，员工高高兴兴，上级领导也非常满意，给了我很多荣誉，使我在当地有一定名望，这些都为我日后正实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戏义台》中说，万古事为法来，一切真的为正法所用，为大法而存在。那时不管上级哪层领导来， 我都要讲是大法救了我的命，我才有今天。我向他们弘法，他们都很认可。有一次，上级和各地领导来检查，有一个领导站在木断楞上，说这大门怎么这么敞亮，我都不想走。有一次过年，扭秧歌的一个打鼓人在我办公室坐一会儿，说厂长，坐在这儿可舒服了，我可以坐一会儿吗？我说可以，欢迎。我知道是因为我修大法，这个长好众生能感受到。那时大法的传单标语在我们厂哪儿哪儿都贴，机台、门窗、墙壁、电线杆，全厂职工都认可。中共迫害大法后，上面来人调查这件事，厂子员工齐声说没贴，全都保护厂长。我前后整整当几十年厂长，我在任期间职工生产安全系数非常高，无论天寒地冻、狂风暴雨，没出过一起伤亡事故，因为师傅早就保护着弟子了。我不贪不占，欣喜员工，亲自找税务保险等，多方给员工办下保险。我的这些职工是大集体，不是国家正式员工，交不交都是单位说了算。而且那时全国还都没有健全的职工保险待遇，我就提前给大家办了，使这些职工到50岁退休时，很多人都拿到7000元的保险。这在当时来说，那是很大一笔钱。那时的工资每个月才1-2百元。那时我月月给员工交养老金，几十人到50岁退休，月月都能拿到2500以上，相当正式员工的工资了。所以很多人都说我劳苦功高，现在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为我日后救人打下基础。因为大家对我的感激和信任，讲真相就很容易接受。二，师父保护，迫害中有惊无险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，我也面临了新的修炼环境。2000年，派出所派我上北京，每天派两个警察坐在办公室看着我，我就天天给他们看经文。这铺天盖地的邪恶宣传与迫害，丝毫动摇不了我从骨子里发出的对大法的坚信。我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，坚持用各种方式讲真相，证实法。2000年末，我发现附近林场是讲真相的空白地区，我就找一辆出租车，拉同修们去林场发资料。因没去过，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，我们几个人分两组，山南山北开始发资料讲真相。山南一组给一个养狗人讲真相，这个人就举报到派出所，我们这边不知道，照常发资料，在傍晚时就发到派出所院内了。派出所接到举报，正在找我们呢，一看我们送到门上来了，就直接把我们扣下了。我内心坦然，没有怕心。这时我看到法轮在棚顶上悬，心里对师父说，请师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做好。警察就开始做笔录，打电话和上级沟通，我就是讲真相。到半夜12点就无条件放我们回家了。过几天，林业局、公安局局长、副局长到我林场找我谈话，派出所所长带着手下到我家抄家，结果在去我家的路上，本来晴朗的天却突然下起了大雨，非常反常。派出所所长感到震惊，说这是天意呀。他们到我家后随便的翻一下鹿角，就算抄家了。这边局长和我谈话，我心里请师父帮我。局长说，大姐，你这些年一直干得很好，省里都出名，给了你各种荣誉。我说这是你说的，这些年我自己从未表白过，真善忍是佛法，要求弟子做好人中的好人。你们为什么要抓好人呢？是不是党变邪了？你们被邪恶利用迫害好人，有罪。我话一出口，局长差点背过气去，一下子喘不过气，一直咳嗽，想叫我走又说不了话，就用手比划着叫我走。就这样，看似来势汹汹的迫害解体了。还有一次，林业局的小车司机找我要林区平房引火用的桦树皮，我说现在没有，过几天给你。同时我给他一张真善人卡片。第二天一早，公安局来了两辆车，一个抄家，一个抄办公室。办公室有一张师父法像被抄走了，并把我带到公安局。 政法委书记新调来才两天，和我谈话很客气，也没攻击师傅和大法。谈完话，公安局长问政法委书记怎么办，意思是放回去还是送看守所。书记说，按惯例，放。我被带走时就带了牙刷和日用品，但一直在给局长等人发正念。结果师傅再一次保护我闯过磨难，顺利回家。对师傅的感激真是无以言表。我深切体会到师傅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。只要我们站在法上，和师傅和大法在一起，那邪恶真的啥也不是，真的是动不了大法弟子。我接触领导多，一直给他们讲真相。林场书记人好，接受真相，还经常管我要师傅经文看，还经常问有没有新经文。他心里有数，林场没抓过一个法轮功学员。当地派出所和各单位的领导，我也都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经常在星期天到派出所送资料，他们不拒绝，所长家也经常送，他们都明白真相。我住的林场换了三四茬领导，每届领导我都到办公室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基本上都退了，林场迫害的事很少发生。有一次，一个老同修在学校大门口发资料，有人把他叫到派出所，我知道后就找到厂长，厂长说，别急，一会儿就放。厂长跟我说，以后不管谁来找你，没有我的话不见他。地区610的人来找我，说有人举报我，我就和他讲真相，讲完他说谢谢我，就走了。三，师父保护，救度众生中安然无恙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正实法中要做的事中最重要的是救众生。我牢记师父的话，无论在哪里都不忘记正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退休前就把周围的人都劝退了，退休后我就走哪儿讲哪儿。我家住小镇，我基本挨家挨户发资料讲真相，基本能做到都做了。这里人少，师父就安排我到外地，我就顺其自然。在外地，我天天出去讲真相，一天不落，雷打不动，每星期能讲退80至100人。我在市场买任何东西都花真相币。有一天，一个40岁左右的人找我换真相币，我没有了，就约第二天给他。第二天我给他换一沓真相币，他双手举前高喊，法轮大法好。我在市场也发神运光盘，一次给一个卖菜的讲真相，给他神运光盘，旁边一个人说，光天化日之下你敢发这个，走，我领你到派出所。我说，我想去还找不着呢，你快领我去。我这一说把他吓得飞快地跑了。大城市路上的交警很多，我对他们没有敌意，总是和善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接受，都感谢我，都能三退，还告诉我注意安全。一次遇到一个很像便衣的人，很客气地对我说，能给我一个光盘吗？我说当然可以，他很真诚地放了起来。还有一个警察让我上他家教他练功，我觉得不妥就没去，安不安全师傅在管，觉得不放心我就不强为，也不显示自己，因为一切都是师傅在做。市场里有一些从乡下来的卖菜车，我常给这些卖菜的车主们讲真相，他们不软不硬，不说什么，不表态。有一天我看到墙上有几个光盘在转，我有所悟，就装一包光盘又去了菜市场。那十几个卖菜车主已经认识我了，看到我就抱怨，几十公里来这儿不让卖菜，也不提前通知，连油带菜损失太多了，谁管我们呀。他们很痛快地接受了真相光盘，我知道是师父利用这机会安排我来救他们，所以我不坚持自我，每天求师父安排，而真正的救人是师父在做。有的地方路上经常会有一群错大岗的人，也就是站在一个地方等活的人，人很多， 看到我发光盘就主动排一行队，挨个等着要。又排到队末的怕发不到，就抢到头里拿。众生真的明白那一面，等着得救呢。我每天不停地走，不停地讲，我去的地方我都走了一遍。我突然看到家里墙上一个人赶着毛驴车，我悟到是师父让我到乡下发。我带着光盘和资料，也不知哪是哪儿，就招手打了一个15元客车。我说我到屯子就下车，下车后就在屯子里讲真相，讲了好多，遇到一个信基督教的，讲了很多，听明白后哭了。我在桥头给一个人讲，好像是大队的，说大姨你快走吧。我说这里前无村后无人，我往哪走啊。中午12点来一个轿车，我打招呼问他们去某地吗，他们说我们进去盖个章就出来，我们拉你回去。果然几分钟就出来了，叫我上车，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。我给他们做了三退，给路费不要，但我还是给了。真是人生地不熟，是哪里都不知道。师父安排我去，安排我回来，有师父真是太好了。还有一次去外乡，这大巴车早上去，下午就不来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发完资料快2点了，就去下车的地方等车，遇到人也不告诉我没车，我就一直等。我上午在公园讲真相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叫高凤晨的小孩，他说给我退了吧。我说你明白了，他说你跟他们说，我就听明白了。人们问我干啥来了，我说采槐树花，那个小孩就要领我采槐树花。下午快3点，孩子又来了，告诉我奶奶上那个地方等车，下午这里车不来了。上车的地方离我等车的地方还有1-2公里，我卸过孩子上了车，孩子又走了1-2公里回村。那天不是星期天，孩子应该上学，这个孩子又是师父安排帮我回家的。谢谢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弟子。师父在红营二如来中说，带着如意真理来，洒洒脱脱走四海，法理洒遍世间道，满载众生法传开。带着师父讲的如意法理，我快乐地走在大街小巷、山村庭院，见到的就是有缘人，开口就是众生得救的机会。虽然也充满艰辛，但我心系众生，以苦为乐，喜悦无比。我在讲真相中怕心很少，讲真相是基本没有什么障碍。虽然我这一辈子尽管事，但我的文化低，在大法中很多事情不会做，尤其学电脑等事情上我就是弱项。发酒瓶时我就求同修给我做500本，结果大家都愿意做，做了1500本。我没有畏难情绪，但这么多书我放哪里呀？结果师父又帮忙了，外甥说存我家仓库，方便时候再拿走。结果外甥的生意越做越好。我往外地发酒瓶，正好放长假，安然无恙，存货场7天，一切顺利。最后帮忙的众生都得了福报。前几年又说儿子得了肠道疾病，我依然不动心，发出强大正念，解体旧势力对我家人的迫害，利用亲情对我的迫害，我发出强大正念。结果连发3天正念，突然一阵旋风刮起，把我家酱缸盖的玻璃刮起来又落下，摔得粉碎。我知道邪恶解体了，结果儿子啥病也没有了。谢谢师父的保护。我经历过巨大的伤痛和苦难，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是师父和大法成就了我无悔的人生。人世间一切过眼烟云，唯有大法赋予和给予我们的一切将永远辉煌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弟子唯有在这宇宙正法最后时刻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精进不怠，回报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下面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发正念上明慧网的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6日。自9月以来，明慧网一直上不去，我第一念发正念清除邪恶，还上不去。那么第一，明确并细化发正念内容，清除从家里电脑一直到明慧网一路所有干扰上网的邪恶，清除所有网关，清除所有涉及的网景背后的邪恶灵体，还是不行。第二，强化发正念力度，增长发正念时间，专发半小时，有时间多发，还不行，三周上不了。当然在能上网的同修帮助下，没影响看周刊。一直在想办法，可能师父看我实在不悟，突然从脑中来了个念头，发正念的基点在哪里？为他，为我。回头看自己是这么想的，清邪恶上明慧，在为他还是为我，基点并不明确。真正的动机是，我一直可以正常上明慧，现在不正常了，一定是邪恶干扰，所以清除。看起来也不错，清除邪恶能错吗？可是仔细看看，为我的成分大，是影响到我了，干扰到我的正常状态了，这是主要，甚至是唯一原因，和众生及其他生命毫无关系，涉及不到他。听起来没错，可整个过程其实没有涉及到他，也就是其他众生。其实以前发正念也遇到此类问题，时间一长忘了，为自己的目的使用神通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，还是为自己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网警采取措施封网会造业，为阻止他们造业，救他们，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的邪恶，引封网常人看不到真相，会随波逐流被毁掉，为了救他们，发正念清除邪恶。大法弟子会因封网削弱讲真相的效果，使一部分常人不能得救，为救他们，必须用正念清除邪恶。基点明确落在了救人上，为救人才清除邪恶，不是为自己感觉不好而清除。10月1日上午，顺利地上了明慧网。感谢师尊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快念法轮大法好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心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4日。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着，突然旁边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啪的一声摔倒在路边，那声音特别大，不知摔成啥样了。
周围的人却说不要去扶，不要去扶。现在世风日下，人们都生怕遇上碰瓷的，惹祸上身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想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大法师父教导我们时时处处都要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一定要帮助老人。我对老人说，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不停地念着，只见老人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脸上身上一点儿也没有摔坏，衣服也没有破。我说，大爷，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不好？他点点头说，好好好。他的儿子在他前面十多米远处站着没有动，他老伴也在旁边站着，可能当时吓懵了，这才一下子反应过来感谢我。周围的人态度立刻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一下子围过来，有的发出赞叹声，有的竖起大拇指，有的说，像他这么大岁数的人，摔得那么重，很容易摔成骨折起不来的，应该感谢这位好心的路人。我说，不用谢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要谢就谢我们师父李洪志，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，是大法和师父救了他啊。大家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远离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老人全家及在场的众人纷纷表示感谢，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能救人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。这事也有遗憾，忘了劝三退。我平时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时，常提到这个故事。当讲到老人摔倒了，人们不让扶时，听的人着急地问我，你扶了没有？我说，我就对着他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自己就爬起来了，哪儿也没有摔坏。你们今后看见有人摔倒了，一定要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救了他。他们都点头说，记住了。一位年轻人说，我经常给父母亲说，你们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摔倒了，现在老人摔倒了没有人去扶。今天听你说法轮大法能救命，太好了，我一定告诉父母亲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说，这是大法师父爱护你们，让我告诉你们法轮大法能救人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修炼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，具有强大的正能量。当你念动法轮大法好时，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就能救了人。同时我讲，邪党崇尚无神论，假恶斗，迫害大法23年了，在历史上造下了无数的罪业，所以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告诉亲朋好友赶快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并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远离瘟疫、地震、洪水等各种自然灾难而保平安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人们听了都高兴地做了三退，并诚心纪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矛盾中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归正自己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7日。近期学法有一个领悟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下。在被师父的转法轮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时，恍然大悟，一下子明白了矛盾冲突发生时，被各种各样的人心搅动得七上八下，很难过，很纠结，甚至生出愤愤不平，自认为不公、嫉妒、报复、对抗等人心，或者用狡猾的观念想对策，来用人的办法来处理矛盾时，自己暴露出来的这一系列的行为、观念、人心都是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。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，已经洞悉了最高的天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，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，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。明白了这些法理之后，我悟到在矛盾冲突中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衡量，去归正自己一切不正的言行、思想、念头。这样去做了之后，发现事情变得非常简单。矛盾一出现，人心一泛起，我第一念是自己的行为念头符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。这样第一念就把自己定在了向内找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归正自己的正道上。一切变得简单直白，因为真善忍三个字具足无边的法力，一切人心观念在真善忍大法面前会被暴露出来。这样去归正自己的同时，也就不再去纠结这件事中去除了我哪几颗人心，也不再陷于每一个矛盾纠缠中。其实所谓的矛盾冲突也就几个类别，家人之间的、同事邻里之间的、同修之间的等等，每一个矛盾的产生都是触动了自己人的利益、名利情的矛盾纠葛，在一念动真善忍时立刻就现出原形，分出对错，也立刻就知道自己的本分就是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归正自己的。不符合真善忍的就是错的，就是不能做的，相反自己是要事事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的。近期我与同修在某些事情中达不到一致，人心被带动得很厉害，同修是为我好，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我无法辩驳，但是还是不服气，很想争辩一下，心里堵得很，我不知该咋办了。但是我一想我的行为符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时，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也不再想争辩了，争辩本身就不符合法。与家人同修也发生了很长时间的矛盾，迟迟不能过去，主要是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其实这种行为根本不符合真善忍，我知道是我错了。那一瞬间我也不再有为自己辩解的想法，反而觉得在同修面前在谈论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不对的，耽误同修时间，也没有做到修口，而且自己发现所有的矛盾冲突中，只要自己首先检查自己符不符合真善忍，自己就一下子看到了自己错在哪里了。我在今后的修炼中会主动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做好，个人体悟，这就是自己在主动地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。感谢师尊的慈悲点化与加持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